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叫门徒起动之再思门徒的召命。大家呢可能这几天回来教会的时候呢，都见到我们在我们的地下或者一楼的大堂那里都有一些的篱笆墙。我们叫那个墙叫生命墙。我们你大家见到呢已经有一些的一些的生命时呢挂在那里。今天我们盼望我们一起去思想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的时候呢，我们再思想我们作为一个门徒，我们应该怎样来到去回应主给我们的召命。或者请我们一起的去诵读今天讲到的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在我们的周刊里面有已经有经文在这里了，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到慢慢的诵读。预备起。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让我一起先安静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进到你的殿里面来到敬拜你，求你与我们众人同在。当我们一起去思想你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求你开我们的心，因为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但是主啊，求你叫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对这段经文熟，而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按着这段经文所讲的我们去活，与主来到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无论讲的听的都让我们能够同感一灵，听我们的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在中国的战国时代，有一位的法家的思想家，他的名字叫韩非。在他将他的政治思想呢就写成一本书，就叫做《韩非子》。其中在第51篇叫做《忠孝篇》里面呢，他提出了三纲的说法。他说，神是君，子是父，妻是夫，三者顺，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明王言神而忽逆也。韩非的意思就是说，作为臣子的去服侍，去服从君王；作为儿子的去侍奉，去服从父亲；作为妻子的去服侍，去服从丈夫。他说这三者若果都能够顺着这个规则去做，这样天下就会得到治理。相反，这三者如果都不肯按这个规则去做的时候，天下就会变得混乱。因为这个是尘世间一个的常规的道理，就算是很有能力的开明的君主，或者贤能的大智的臣子，他们都不能够去更改。姑勿论你认不认同韩非的讲法，但是这个正正是反映当代的人一种的政治的哲学的看法。距离韩非大概300年之后的犹大地，有一位的圣经的作者马太，他都有这种的思想。马太去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在整卷马太福音的里面都要突显出耶稣基督就是那位与人同在的尼赛亚君王。所以当他要完结马太福音的时候， 他就以耶稣基督颁布的大使命来到作结。他的目的就是叫每个属神国子民都要去履行这个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这个君王的法令。有一些的希伯来有一些的圣经的研究学者，他们认为耶稣在这里所颁布的大使命和希伯来文圣经最后一卷的历代志最后一节要做一个比较，他们发现这两者的结构可以说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现在的圣经是按七十士译本的排列，但是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来到排列呢，最后一卷的圣经就是历代志，而历代志在希伯来文圣经里面呢是没有分上下，但今天我们的圣经呢就有分上下。而近东的法令呢亦都往往是具有这种特色的。我们可以来到比较一下这个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和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二十三节。其实我都看到在这两个的经文里面都有同样的结构。第一，他有一个的信息的发出者。第二，有一个权柄的宣言。第三，他有一个命令或者一个呼吁。第四，有一个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的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信息的发出者就是耶稣。经文开始的时候说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而在历代志下三十六章二十三节那里是这样讲，他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都很清楚讲出了发出这个信息的人是谁。然后我们看看第二句，他们讲到他们自己的权柄。耶稣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而古列在历代志下那里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地上万国赐给我。跟住两个人都讲到他们的命令。耶稣讲的命令就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历代志下第三十六章那里这样讲，他说又委派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你们中间凡作他子民的可以上去。古列要求以色列人他们回耶路撒冷，他们去建造圣殿。最后就是一个的应许，在马太福音第28章20节那里，耶稣的应许就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而在历代之下，古列就说耶和华的他的神与他同在。这个他是指到古列，古列知道他说，如果我做这件事的时候，神就与我同在，亦都赐福于你们。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28章18到20节是有一个的命令，就好像一个君王的命令。马太在这里记载了复活的后的主耶稣所说的话，是充满了权柄、命令和应许。但是问题就是，作为天国的子民，我们这群的基督徒，我们怎样来到去看待从死里面复活的主耶稣基督呢？我们是不是当他是君王呢？对于他的命令，我们有没有抱持一种什么态度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到思想这段经文，希望藉着这段经文再一次给我们去反省，今天我们在大使命的事情上面，我们有没有做好我们的本分。今天 我们首先来思想一下大使命的发出者、受众、对象。这个发命令的人就是复活的主，是神国度的王。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是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其实在早两节的经文里面，在马太福音第28章16、17节那里，马太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十一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疑惑这个字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两次，一次在马太福音第14章31节，那里是记载彼得在风浪里面感到害怕，他就快要沉下去了，于是他就疑惑。在经文里面可以翻译为犹疑不决，或者另外一次的经文就是28章17节，门徒在这里疑惑。门徒这个的疑惑，在这里疑惑的是复活的基督，他们仍然在觉得这是不是真的事呢？亦都有可能他们的疑惑是主将会怎样来对待他们。因为在不久之前，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这班的门徒都四散，都走了。耶稣会怎样来到看待他们呢？但是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却是主动的进前来对他们说，主这样的动作是要解除了门徒的疑虑。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曾经得罪了某个人，当我们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怎样跟对方去打开我们聊天的话匣子，因为我们很怕我们讲错了，或者我们讲的说话的时候对方不睬我们，或者对方不理我们，或者对方突然间得回过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不知道怎样来到去面对，怎样来到自处。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马太告诉我们，是主耶稣主动的进前来来到跟他们讲说话，更重要的是主接续下来所说的话是给他们看到他的身份，主耶稣的身份。他不再是被钉十字架的囚犯，而是已经被神升高的王。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主耶稣主动的来到去找我们，叫我们在罪里面得到释放，在恐惧里面得着安慰，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因我们的神，他用他的儿子作为赎价来到买赎我们回来，是神所宝贵。所以这里 他对他们说，一方面是对十一个门徒说，但另一方面亦都是对所有被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来到说。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对自己权柄的宣认。在这里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天上和地下再没有能够找到任何不在他的权柄覆盖之内的事情。耶稣这个宣认可以说是回应回但以理书七章十三节那里所写的经文。在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那里这样说，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 在这里的描写是有关人子得着权柄来到审判大地的情景。这种的情景在耶稣复活的时候真是局部的应验，要完全的应验是要直等到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时候才是完完全全的实现。但是耶稣在这里向门徒这样宣认，他说他已经拥有世上一切的权柄，这个是天上地下最有权柄的君王，比起当时统治整个地中海的罗马皇帝，耶稣还要有权柄。对于属他的人门徒来说，这个是一个何等大的安慰，以致那些从那时候开始就是无数的门徒都愿意为此而无惧当权者对教会对基督信仰的压迫而摆上自己的性命。另外大使命有一个很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就是大使命的受众。耶稣在这里说是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万民是指所有的人，但以理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包括香港人和外族人。但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很单一的民族的教会，耶稣很希望我们能够作的是将福音传于地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常常讲香港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地方，但我们却是将一些和我们不同种族的人我们拒于，或者我们很怕他们在我们的教会里面。记得在六年前我去中东短宣，有一次我去到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来聚会，在个教会里面我很感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那个教会的牧师是一个韩国人，他整个教会的团队都是一班韩国人去到当地来到去服侍那里的基督徒。在那里面崇拜的时候，我发觉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有中国人，有印度人，有美国人，有加拿大人，有菲律宾人，亦都有非洲来的人。每次崇拜的时候大家就不分种族在那里一起的来到敬拜，完了崇拜之后呢就每次由一个的民族呢来到预备午餐。我记得我一次去的时候呢是刚刚印度来到预备午餐，印度人，所以是吃咖喱。吃完之后呢大家就会按回自己的种族呢来到去开小组，给我看到一幅很美丽的图画。其实当耶稣基督回来之后，我们就是不分国籍这样在那里来到敬拜神。如果我们现在都不能够接受，将来我们又怎样去适应呢？当然外地的差船的工作我们是不会停止，但是本地跨文化的宣教工作我们都要踏出我们的安舒区，我们要开放我们的门，让更多不同种族的人都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到去敬拜神。这个是耶稣所带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知道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们开始做的，好像妈妈团契他们会去到做一些南亚裔的妇女，但愿有一天我们都会在我们的崇拜里面，不是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都会有在香港生活懂听广东话的不同种族的人都可以跟我们一起的来到去敬拜神。第二方面我们想去大家一起去思想一下的，就是大使命的重点。在十九节一开始的时候，以所以这个连接词来到去连接上下文。其实这个所以所要带出来的就是有关耶稣的掌权。 但使命的基础是在复活的主获得普世性的权柄，他是荣耀的人子，他亦是君王，他授权给门徒直至到万民都归向基督。在这里马太用了四个所有来到这个副词，来进一步去表达复活的耶稣的权柄。第一个，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第二个，那个所有就是万民。他说使万民，即是说使所有的人作我的门徒。第三个，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这个所吩咐你们的就是凡我所有的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去教训他们。而第四个，所有就是在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常与这个字也是解所有。苏牧师很喜欢用的字就是冚唪唥。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看到他的权柄。大使命的主要的动词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作门徒。其余三个的命令的分词就是去、施洗、教导。所以在耶稣最在这件事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最关注的事就是使万民作他的门徒。使万民作主的门徒包括有三个的行动，就是去、施洗和教导。有门徒有信徒会问，说教会这几年都很注重门训，为什么要将教会的目标定为薪火相传，门训要专注，一堂多子，教会遍各处呢？原因就是我们要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既已成为天国子民的一份子，我们就有这个义务去履行主给我们的使命。这样我们就是责无旁贷。去是不管顺境逆境，亦都要去传天国的福音，去建立门徒。使徒保罗曾经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那里讲过，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个正正是我们为什么要传福音，要去建立门徒的原因。因为主耶稣已经将这个责任交付教会和每一代的基督徒，而且我们不是单单叫人信就可以，我们还要给他们施洗，为的是要叫信主的人知道他们要与罪来到划清界线，要归入基督，加入教会。此外，凡主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教训他们遵守。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的教导不是理论或大道理，而是要活出神的义，是具体落实在信徒的生活和群体的生活里面。中国人有一句说话说，他说养不教父之过，同样地传不教我们之过。传了福音给人，如果我们只是完成了部分，我们仍需要去帮助我们传福音的人成长，将神的道教导初信者，让他们能够成长，然后他们才可以去培育其他的人。试问我们自己信主之后，是不是都是自己自自然然成长的呢？又或是一直都有一些属灵的前辈或者牧者，他们引导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才可以来到成长，我们才可以去接他们的棒，去培育我们的后来者呢？我们称这种的关系 是生生不息的门徒培育，是教会得以延续发展、履行基督吩咐大使命、天国终必降临的动力。所以我们一定不可以坐在这四埲墙之内，我们要走出去，去到人群的当中，去到地极，将福音带予每一个人。门徒培育是需要时间、生命的开放和相交，以生命影响生命。在我信主的几十年里面，我见过很多很有生命力的门徒，他们不单止自己的生命成长，他们都影响他们身边的肢体，培育他们身边的肢体成长。苏牧师经常对这班同工说，他说门徒培育不是一套课程，是一个信仰的生活。你怎样将你所信活在你的生活里面的时候，你就能够去影响你身边或者同你最接近的人。但是我也见过不少的信徒，他们每个星期回教会崇拜团契，但是他们身边的肢体和他之间永远都是举持一个保持着一个的距离。我们的生命就好像他们的生命就好像启示录里面所描绘的老底家教会一样。在启示录三章十五、十六节里面，耶稣曾经责备过这间教会，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在这里耶稣是暗喻老底家教会信仰的状况，一个不冷不热的信仰是最容易养成一种的信仰的态度，就是无所谓啦，都可以啦。在这种的态度里面，就等于我们否认了耶稣的独一性。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不要让自己落在这种不冷不热的信仰的生命里面，因为这种的信仰的后果只会被神从他的口里面将我们吐出来。我相信我们不想成为神吐出去的信徒，这样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或冷或热的门徒。在这里可能你说，为什么要冷呢？冷就真的 很不亲近神。不是，其实这个冷或冷或热是指到那个的效果。如果你对这个的即是启示录的七教会的背景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在老底家教会附近有两个的城市，一个叫做希拉波里，一个叫做哥罗西。希拉波里就在这个的老底家北面少少的地方，这个是一个温泉区，盛产温泉，所以很多人会去到这个地方里面来到去浸泡温泉，得到使到身体得到健康。而在希拉波里有一 条河流一路就流下去老底家，一路流到去这个的哥罗西。那么这个温泉的水就 由这个希拉波里就一路流到去老底家。但是在流的过程里面，这些的温泉水就由热慢慢慢慢的变得没那么热了。但是一个温泉水如果它不热的话，它有没有果效？没有果效的，是不冷不热，没有果效的。另外又不喝得，因为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温泉水里面是有硫磺，所以耶稣说，你不冷不热，我巴不得从我口里面将你吐出来。但是当这些温泉水流经老底家，一路继续流下去，去到哥罗西的时候，那些水就已经变得冻了。但是原来冻的温泉又 有用的，冷温泉也是有一种的医药的果效，还有能够提神的。所以耶稣盼望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 我们都能够去发生发挥我们的果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影响其他的人。所以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里面，我们有不同的领受的时候，最重要就是我们能够去发挥我们的果效。假如你一个很有恩赐去传福音的人，你就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咯。如果你又发现一些弟兄姊妹是很有恩赐来到去传福音的，你们就带他去做传福音咯，就帮助他去成长。就好像我们的三福队一样，我们有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第四阶。有些组长呢，他第四阶之后不断参加，他就是希望带着一些的新的弟兄姊妹，带着一些很有热诚想去传福音的弟兄姊妹，去培育他们去成为传福音的一个热诚的人。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的门分，当他们带着这些弟兄姊妹的时候，他们都在培育他们，跟他们分享怎样去跟人传福音，怎样去面对一些的传福音里面的困难，又怎样去倚靠神。同样有些弟兄姊妹，可能你的恩赐是在这个的栽培里面的，你就专心去栽培。当你发觉在你栽培的羊仔里面有一些仍然很有恩赐，将来都可以栽培人的时候，你就要培育他，让他能够成为栽培别人去成长的人，以至到他将来可以去栽培其他的小羊。同样地，假如你的恩赐在教导上面的，你就专心去教导。当你发现你的肢体里面有些人是善于教导的时候，你都去栽培他们，让他能够成为你的提摩太，培育他能够成为神国里面的教师。神给我们的教会有很多的恩赐，所以我们才能够不断的成长。但我们又看到一个现象，我们的教会有些老化了。我们的抗礼团契、我们的成人团契、我们的长青团契的人数所占的比例是越来越多，反而我们的青少、大专、初职的人数的比例却是远低于标准。虽然今天很多教会在一个的区域里面都沦陷了，但是我们全教会，如果我们能够齐心，我们作爷爷嫲嫲的，我们多些关心我们家里面的年轻人，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作父母的，我们立志要成为他们的榜样，守护他们。当我们整个教会都能够动起来的时候，就我们一起去守望年轻人，神是会为我们开出一个恩典之路，以致我们的教会可以继续的不断生生不息的继续发展下去。当我们去履行召命的时候，有什么结果和应许呢？神不是一个只是要求我们而不理我们有没有能力与否的神，祂命令我们去完成大使命的同时，祂也都同时给我们应许。祂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原文是有看啊这个词，但和合本呢就没有将它翻译出来。这个是要读者注意到大使命是神带着神同在的应许。神同在是贯穿整个马太福音的一个独特的主题，也是耶稣来到世界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耶稣来到就是要恢复神同人同在的经历，而且这个的应许是复活的主亲自与那些实行大使命的门徒和教会的同在。这个是表示当门徒或者教会去履行大使命的过程的里面，他们会得到神的保守和加力，直到世界的末了，可以翻译为直到世界的终结。圣经里面出现了六次，其中五次在马太福音，一次在希伯来书，都是指到耶稣再回来的意思。 换言之，复活的主从复活升天之后，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教会。教会在世界的使命就是要使人作为主的门徒，当教会这样做的时候，就会经历到神的同在。在我自己的侍奉里面，我经历过无数次神同在的经历。由我愿意委身读神学开始，我就经历到神的同在。我的学习、我的装备、我的考试、我的交功课，有很多时候我都跟神说我做不到了，神，但神就给我力量，我又一关又一关过。当我出来侍奉的时候，有时面对一些我处理不到的问题，我就用祷告去仰望神，求神带领我去面对。每次当我要预备讲章的时候，当我在那里求神给我这个信息的时候，神就带领着我，让我明白祂的心意，以至我知道我所讲的是神要我讲的。所以其实当我去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更加相信，当我们去依靠神，我们去行神所要我们行的时候，神就会带领我们加给我们力量。有些人说，他说在恩福堂的侍奉是很辛苦的，但我从来就不觉得，因为我经历到神同在这种的喜乐和轻省。我亦都相信主曾经应许，他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三十节那里讲的，他说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教会推动门徒培育不是一种的口号，而是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要去使万人作门徒。所以门徒培育是教会基要的使命，亦都是教会最基本的侍奉。门徒培育不是一个节目，它最终的目的是要教导人如何去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并且信服和遵从耶稣基督的教导。当信徒和教会都进行大使命的时候，就会经历到复活的主同在，享受到祂的保守、赐能和祝福。但愿我们的教会上下一心，每一个的信徒都努力去成为门徒。愿更加去培育更多的门徒。当门徒问耶稣他哪个时候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兆头的时候，耶稣这样说，他说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人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不过在之前少少的十四节，其实耶稣已经给我们提示，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再就来到了。你和我想不想快点见到主回来呢？就看看我们有没有好好按主的命令去将福音遍传，使万民作为主的门徒。刚才我都说，在这个星期当你回来，或者一会你下去一楼或者地下的时候，你会见到教会有一个的篱笆墙，或者我们叫做生命墙。我们的目的就是想鼓励弟兄姊妹去分享他们成长，一些与人一些与你有门徒关系的人和事，让全教会都知道门徒培育是切切实实在我们当中的。很多的生命得到建立，亦都让一些被建立的肢体呢去多谢他们在生命里面的属灵的师傅。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一些所谓生命事，你可以将一些和你有门份关系的人你一些的事写上去，或者想或者你画一些东西下去表示对他们的谢意，然后挂在这个篱笆墙里面。那我们这埲墙呢，不是就摆一个月一个礼拜，我们会摆一年的。那盼望假如你现在还没有一个的属灵的师傅 或者有一个属灵的提摩太的时候，盼望你在这个时候你就去做，快点去做，以致你能够早日可以去写一个的生命诗，挂在这个的生命墙里面，跟我们去分享神在你生命里面的工作。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使命来到给过我们，以致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方向，求你就带领着我们的教会，带领着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能够按着你的心意而行。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们。